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5号星期四，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访问洪都拉斯的代表团说，美国希望洪都拉斯维持同台湾的邦交。美国国务院名高级官员星期三说，正在洪都拉斯进行访问的美国代表团已经对洪都拉斯11月28号总统选举当中的两名主要候选人明确表示了以上的希望。另一名要求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华盛顿就中国与当地接触有关的一些危险向洪都拉斯提出警告。在最新民意调查当中，领先的左翼主要反对党候选人卡斯特罗之前表示，如果当选的话，他将会转移外交承认北京。但是他的一名亲密助手星期二说，目前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洪都拉斯是台湾15个邦交国之一，中国努力削减台湾正如邦交国，令到美国担心中国在西半球等地的影响力正在增长。国务院一名官员在电话简报会上对记者说，我们对洪都拉斯所有重要的人都明确表示，我们认为洪都拉斯和台湾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理由，并且表示我们想看到他们继续，我们对主要的候选人都直接表示了这一点。美国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星期三说，他为自己讲过的这间华尔街大银行将会比中国共产党持续更长久的气焰感到遗憾。戴蒙的那句说话有可能破坏摩根大通在中国扩大业务的雄心。中国监管部门今年批准摩根大通成为中国第一间外商独资证券商。路透社报道，在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说，戴蒙的迅速道歉应该可以确保摩根大通不会受到严重影响。戴蒙在摩根大通发布的一项声明当中说，我感到遗憾，而且不应该发表那番评论，我当时是试图强调本公司的实力和长寿。戴蒙在随后的一项声明当中说，对任何群体，不理是国家、他的领导层或者是社会和文化的任何一部分，进行取笑或者贬损，从来都不应该用这个的方式说话，可能会损害建设性和深思性的社会对话，而此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类的对话。在星期二，在波士顿学院首席执行官访谈系列活动当中，戴蒙曾经说，那天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话，中国共产党正在庆祝百年生辰，摩根亦是一样，我打倒了，我们将会持续更长久。戴蒙又补充说，我在中国不能够讲这番说话，但是不理怎样，他们都可能听到。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银行，足迹遍布全球。摩根大通自从1921年就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共产党亦在同年成立。俄罗斯最高法院星期四将会审议当局要求关闭俄罗斯最著名的人权团体国际纪念组织的案件，该组织亦是俄罗斯公民社会的一个支柱。国际纪念组织是1989年由包括安德烈·萨哈罗夫在内的部分苏联异议人士成立。该组织建立了大规模档案记录苏联时代的罪行，而并且不懈地为俄罗斯的人权展开活动。俄罗斯检察官要求最高法院解散国际纪念组织，理由是该组织违反了俄罗斯有争议的所谓外国代理人法。当局的这项措施引起广泛强烈批评。该组织的支持者说，关闭该组织将会标志着俄罗斯后苏联时代民主化的终结。俄罗斯当局今年对普京总统的反对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镇压，其中包括监禁克里姆林宫的首要批评者纳瓦尔尼，并且取缔他领导的组织。国际纪念组织的部分创办人说，俄罗斯当局采取这种先前不能够想象的意图关闭该组织的行动，将会向西方和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发出一个信号。该组织的始创成员谢尔巴科娃在俄罗斯最高法院举行听审之前对法新社说，俄罗斯当局的信号就是，我们对公民社会想怎样就怎样，我们想将哪个钉入监狱就将哪个投入监狱，我们想关闭什么组织就关闭什么组织。星期四的听审涉及今个月当局对该组织提出的两宗起诉之一，这宗案件由俄罗斯最高法院审理，是因为国际纪念组织被登记为一个国际组织，该法院作出的裁决将不能够在俄罗斯法院上诉。统治阿富汗的塔利班星期三呼吁美国采取切实步骤去处理悬而未决的议题，双方准备下个礼拜在多哈举行新一轮会谈。 美国政府星期二话，美国阿富汗事务特使韦斯特将会率领美国团队喺卡塔尔首都多哈同塔利班领导人举行两个礼拜嘅会谈。塔利班高级官员沙恩称赞美国恢复双边会谈嘅决定系一个良好嘅一步。被任命为塔利班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沙恩对美国之音话：我们对同美国通过对话解决所有议题，并且同他们开启积极的关系持开放态度。沙恩话：求在美国的一边，美国现在需要采取切实的步骤，努力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同我们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华盛顿对记者话：韦斯特特使将会同塔利班谈判代表讨论关键的国家利益议题。陪审团判定三名白人男子谋杀一名年轻的非洲裔美国跑步者的罪名成立。今次审判撕裂了美国南部一处社区，再度迫使美国正视一宗针对一名少数族裔成员使用致命暴力的事件。65岁的格雷格·麦克迈克尔，他35岁的仔特拉维斯·麦克迈克尔和52岁的邻居威廉·罗迪·布莱恩，是被控2020年2月在佐治亚州的布朗斯维克城外追杀25岁的阿莫德·阿贝里。在漫长的审判期间，陪审团听取了辩护律师和州检察官彼此对立的描述。本案首席检察官杜尼科斯基话：他哋喺自己嘅门前停车道上就作出咗攻击阿莫德阿贝里嘅决定，原因系佢系一名沿街跑步嘅黑人男子。被告声称阿贝里对佢哋构成危险。喺历时一个钟头嘅陈述过程当中，杜尼科斯基试图令到陪审团唔好轻信被告嘅可信度以及佢哋嘅讲法。除了谋杀罪和严重攻击罪之外，这三名佐治亚男子还被指控企图绑架，以及因为试图对阿贝里进行种族定性而犯一项联邦仇恨罪行。小麦克迈克尔是唯一坐在证人席的被告，他作证说他出于自卫而在近距离用散弹枪向阿贝里开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专访美国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科灵。科灵认为，避免两岸冲突最好嘅办法咧，就系消除模糊空间。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喺立陶宛踢着铁板，咁分析人士认为民主集体防御机制已经成疫。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拜习会之后美台举行高层政军防务会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虽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和拜登总统的视频会谈当中警告美国不要在台湾议题上所谓玩火，但是美台政府高层据报第二日就在华盛顿举行了两日的政治、军事以及防务会谈。前五国大楼官员说，这种会谈是要寻求台湾整体防卫构想和美国操作规划的契合性，确保美台双方在共同应对中国的武力威吓的时候能够步调一致。军事专家亦说，这些会谈并不只涉及军售，亦会涵盖部分不便公开的防务和安全合作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拜登和习近平华盛顿时间上个礼拜11月15号晚间举行视像会谈的时刻， 台灣傳媒報導說，美台年度例行國防檢討會談與另一個例行性的美台政治軍事對話，今年亦都會合併在上個禮拜二和三在華盛頓舉行兩日的會談。報導稱，與會者包括了台灣國防部軍政副部長柏鴻輝、國安會副秘書長徐思劍和外交部次長曾厚仁等。美國出席者預定是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拉特納、國務院政治軍事事務局助理國務卿傑西卡·路易斯。台灣自由時報報導，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星期二在立法院答覆國民黨立委陳以信關於台美政軍對話的質詢時說，對話的成果是不錯的，不過因為涉及到機密，他沒辦法透露細節。台灣國防部副部長黃信龍上個禮拜二在立法院證實了軍政副部長柏鴻輝參加國防檢討會談一事，並提到會議的重點在於美台軍事安全合作的議題。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同日亦都針對美台舉行政軍對話及國防檢討會議一事表示，美台官員互動密切，有多層次、多管道對話機制，雙方就共同關注的事項和合作議題進行了深入廣泛討論，但基於彼此互信與交往慣例，不便說明具體的細節。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亦都對傳媒關於會談的相關詢問表示沒有進一步說明。對訪問團是否有機會同傳媒見面，他亦都回應說，訪問團並沒有規劃任何媒體的互動。美國國防部發言人約翰·索普爾對《新聞周刊》說，我們不會評論特定的行動、接觸或者訓練的，我們對與台灣的關係以及雙方防務關係的支持仍然與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成的威脅一致，我們敦促北京遵守承諾，和平解決台海兩岸分歧，正如三個公報所描述的這樣一樣。美國之音上個禮拜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 舉辦的國會觀點視像論壇中，詢問前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習近平警告美國不要在台灣議題上玩火，但同時美台高層也舉行政治軍事和防務會談，他是不是能夠幫助到外界理解這些防務會談對美台關係的作用呢？薛瑞福先對習近平的玩火講法表示不滿，他認為拜登總統只是在重申美國長期以來對台灣的立場，但習近平卻威脅他的美國對口，這個是非常不適當的舉措。關於美台政軍及防務會談，薛瑞福說他不清楚會談的內容，但我的確知道美國印太司令部在這裡以非常仔細和認真的方式去注意台灣的假想情況和應變作為，同時我們自己的操作計劃亦都隨著中國怎樣去改變、改善，以及我們預期他們將如何作戰而演變，所以我的假設就是台灣和美國會有一些協商過程，台灣的整體防衛構想怎樣和我們演變中的操作計劃步調一致。美台政軍對話是例行性的會談，過去一向極為低調，亦都未對外公開。不過今年一月特朗普政府卸任之前，美國國務院在每日行程表上公開列出時任政治軍事輔助理國務卿克拉克庫珀與台灣官員舉行的視像會議，這個政軍對話亦都首度被公開曝光。熟悉美台軍事互動的台海安全研析中心主任梅福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國防政策檢討會談 DRT 和蒙特瑞會談是美台之間每一年兩次在關於國防議題上比較重要和高層次的溝通管道，蒙瑞特會談由雙方國安及防務高層官員參加，今年已經在九月份舉行過，通常這兩個會談一個在夏天舉行，另一個在秋冬季節大約十月底舉行。他說這兩個會議是從最初被台灣稱為 華美軍事會談而嚟噶，其中一個性質係關於軍購嘅預備會議，由台灣派團到美國嚟到向美國提出希望來年能夠採購武器嘅軍購清單。美國通常喺次年嘅三四月份期間決定台灣能夠買嘅武器項目。不過梅福興話，大約喺2003年小布什政府期間，美國決定改變台灣一年一度嘅軍購模式，所以相關嘅會議形態亦都隨之而改變。蒙特瑞會談仍然保留，但關於軍購清單嘅預備會議改為防務政策會談，亦就係防務檢討會談。儘管雙方每年仍然有兩個會談，但基本上就與軍購脫歐咗啦。蒙特瑞會談係比較高層次關於戰略政策嘅討論，大約係從1996年前後開始舉行㗎。而防務檢討會談涉及嘅議題唔單止有軍購，仲涵蓋其他可能比軍購更加具敏感性嘅議題。至於上個禮拜舉行嘅美台政軍對話，梅福興話，呢個係雙方一個比較廣泛嘅溝通機會，參加者可以係外交部、國防部及其他部門嘅官員。會談地點喺美國或者台灣兩地都有。另外，美台之間仲有一個特殊管道會談。較早前傳媒九月份已經報導過，今年呢個會談喺華盛頓近郊嘅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舉行，會者係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與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特殊管道會談係喺安納波利斯市舉行噶，呢個係因為有外交部長，所以唔能夠入到去華府，所以嗰邊前面一結束，佢馬上就轉移到華盛頓召開呢個蒙特瑞會談，所以呢兩個會係直接接住去舉辦噶。梅福興話，美台防務檢討會談曾經喺七年前或者八年前有過一段低潮時期，雙方可以傾嘅議題唔多，後嚟情況改變咗，呢個當然係習近平幫大忙啦。所以而家大家就有好多話題可以傾啦，而美台安全合作或許亦都有好多可以討論嘅議題，只係大家只係睇到表面嘅軍售話題。但佢話軍售只係最浮面以及最便於拎嚟講嘅事。關於美台可能討論嘅敏感話題，梅福興舉例指出，例如美台聯合作戰計劃，或者係雙方係唔係有高階情報、戰略情報嘅分享或者係交流，呢一啲議題嘅討論都係唔方便公開嘅內容嚟㗎。梅福興仲提到，目前拜登政府正喺度審視特朗普時代所擬定嘅指導方針，睇睇係咪有需要調整嘅地方，例如已經出售嘅武器可以去除喺清單上，或者係對台灣所需嘅防衛能力排出優先嘅順序，採取所謂嘅開黃燈、綠燈或者紅燈嘅做法。例如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助理部長辦公室主管東亞安全事務嘅副助理部長莫漢達斯最近在美台國防工業會議提出了台灣必須具備的防備能力、強韌的指揮管制與先進的監控資產，這種能力將會是拜登政府對台灣防衛投資優先順序的建議。對於台灣可能在這一次會談中提出的軍購項目，梅福興認為台灣可能提出採購 E2D先進鷹眼預警機的要求，這個也是被台灣空軍列為優先採購的武器，它具備指揮、管制、通訊、計算、情報、監視、目標取得及偵察能力等條件，亦都符合美國建議的優先順序方向。不過美國亦都會建議台灣調整防衛構想，部建更加強大的監控能力。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副主任善學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對於拜登政府在同習近平視像會談後亦立即與台灣舉行高層官員會談有何意涵的問題表示，北京總是警告華盛頓關於美台之間的交往，每一個微小的互動現在都被升級為主要問題，所以這種抱怨亦都變成一種狼來了的情況。他說拜登政府已經回到過去政府的傳統做法，就是只要有同北京的高級別峰會，白宮就會 令台北了解內容，以消除可能的惧怕，這個有助雙方對彼此關係保持步調一致，這個關係頗為堅定的，所以台北沒什麼理由去擔心。即使是這樣，但善學表示，在關於台海形勢的言恨仲在不斷升級之際，華盛頓確保台海雙方的立場都能夠被聽到，仲是一個很好的做法。他說與對口會面不是支持台灣獨立，但如果北京持續將每一個美國與台灣的積極互動當作是支持台灣獨立，這樣這種抱怨就會被置若罔聞，而這個不是一個好的發展。因為如此，當一條真的紅線被跨越時，它就不會非常明顯了。善學認為拜登政府對於支持台灣防衛的立場一直都非常清楚的，不過支持台灣防衛與美國是否防衛台灣是兩個非常不同的議題，前者毫無疑問，後者則是持續模糊。不過因為拜登總統幾次的失言，以及在關於台灣的問題使用了不精確的言辭，我認為他基本上已經回答了第二個問題，這個就是美國是不是會防衛台灣的問題。支持台灣自我防衛能力受到美國國會的強烈支持，在眾議院通過對2022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草案中，議員提出多項加強與台灣防務合作的條文，亦都呼籲美國國防部邀請台灣參加2022年太平洋多國軍演。參議員軍事委員會主席李德上個禮拜在一個院會發言中，亦都針對參議院版本的2022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內容表示，這個法案要求美國國防部長提供循環性的簡報，講明怎樣威脅中國咄咄逼人行為和軍事脅迫。他亦都要求國防部就美台防務合作的適宜性及可行性提供簡報，重要的是我們協助台灣改善它的整體戰備，並取得最有可能使到中國政府懷疑他們是否有辦法以武力奪取台灣的不退稱能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上星期11月15日針對美台年度防務檢討會談，以及國務院政軍事務助理國務卿路易斯及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與會的問題，重申了中國反對美台任何形式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的一貫立場，並再度強調台獨是死路一條，任何夾洋自重以武拒統的圖謀和行徑都必將失敗。之外，當地時間11月23日，美國常駐日本環須賀港的米利厄斯號導彈驅逐艦通過了台灣海峽。美國第七艦隊表示，該驅逐艦是依據國際法在國際水域實施穿越台灣海峽的例行航行。不過趙立堅批評美國是在台灣海峽炫耀武力滋事挑釁，他要求美國應立即糾正錯誤，停止沉印之事，越線玩火。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在11月18日正式掛牌成立，隨即引發了中國反彈和反制，將它和立陶宛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不分析人士亦認為立陶宛不畏懼壓力堅持初衷，只是因為民主國家的集體防禦機制奏效。有了美國、歐盟和歐洲國家的堅定支持，立陶宛亦成為對抗中國戰狼外交橫蠻作風的最佳典範。據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立陶宛無懼中國的反對和威脅，正式准許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在11月18日掛牌運作，引發了北京的反彈，並且反過來在11月21日宣布和立陶宛的外交關係從大使級降為代辦級，以示抗議。但是立陶宛只是以遺憾兩個字去回應中國。中國外交部在11月21日發布的聲明就說，立陶宛不顧中方嚴正抗議和反覆交涉，允許台灣當局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此舉公然在國際上製造一中一台，背棄立方在兩國建交公佈當中所作的政治承諾，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呢篇聲明又話，鑑於中國同立陶宛賴以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嘅政治基礎遭到立方破壞，中國政府為咗維護自己嘅主權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不得不將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為大半級。又話立陶宛政府必須要承擔由此而產生一切後果。至於中國是否有同立陶宛斷交嘅打算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喺11月22日嘅例行記者會上並未正面回應。他只是说外交降级的决定已经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严正立场，而立陶宛走到今天这一步明显是被某些大国所策动，但是牺牲的是立陶宛利益。又说跟着下来大家最关心应该就是立陶宛究竟是走一条路走到黑，还是说纠正错误亡羊补牢。不过立陶宛就重申他们并未违背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亦有权扩大同台湾的合作，包括接受同建立非外交代表机构，以确保务实的关系发展，正如很多其他国家所做的一样。位于台北的台湾欧盟中心执行长郑家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中国面对不听话的中小型国家，如果经济威逼并未能奏效，随之制出外交降级的手段是曾经有先例的。例如1981年荷兰政府批准出售两艘潜艇给台湾，中荷外交关系就曾经被降为代办级，直至到1984年北京当局才同意恢复两国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郑家庆认为外交降级只是开端，北京跟着下来还会在有关的国际场合和国际组织对立陶宛施加压力。不过国际社会对立陶宛还是抱支持声援的态度，所以短期来看北京的施压不会有太明显效果。郑家庆话：长远嚟睇，任何国家都冇办法忽略中国呢个市场，所以立陶宛政府亦会持续表达出希望维持同中国嘅友好关系。但系北京跟住落嚟，大概就系话听其言观其行，咁仔细检视立陶宛同台湾双边关系发展系咪真系只系局限喺经贸同文化交流嘅非官方层次。另外部分分析人士认为，短期来看北京有可能会制出好像其他象征式的惩罚措施，但是不会对立陶宛造成太大的实质损害。而今次立陶宛坚持立场不向中国叩头，亦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只要民主国家团结一致抗中，反而会令到中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战狼外交的反作用就因此浮现。人在台北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亦表示，北京现在进退两难，一方面因为怕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台湾议题的破口，所以必须要大动作反制立陶宛，而另一方面又因为中国不成比例的惩罚动作反而促成欧美团结一致，尤其是美国的大力支持也令到立陶宛受到高规格对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8月同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格斯会谈的时候，就达成了双边协调行动的共识，去帮助立陶宛抵御来自中国的压力。立陶宛经济与创新部长阿尔莫内特在11月19号向路透社表示，将会同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宋文迪说，立陶宛准许台湾代表处成立并不算是直堵台湾议题禁区，但是北京过度反应只会令到其他国家更加反感和反思。今日中国对立陶宛这么横蛮，听日会不会轮到自己遭殃？所以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就会联手巩固立陶宛的位置，不被立陶宛这第一张骨牌倒下。他说，
战狼外交的打击面有时候比较大，当你去用比较严厉的方式去扩大打击面的时候，就减少了你的统战空间。
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说，战狼外交的打击面有时候比较大，当你中国用比较严厉的方式去扩大打击面的时候，就会减少你的统战空间。它其实亦令到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做一些共同的声援，共同反制。华盛顿的智囊机构欧洲政策分析中心 CEPA 的高级研究员卢卡斯在11月21号撰文分析立陶宛的局势。他这篇文章叫做《对付恶霸最好的方式就是截破他的虚张声势》的这篇文当中指出，中国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自由。即使中国是已经这么壮大，但只要西方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能够果断采取合作，中国共产党亦无法忽视这股集体意志而肆意妄为。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立之后，主管民事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美国国务次卿泽雅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参加民主论坛，同场出席的名单还包括拉脱维亚、 斯洛文尼亚的外长以及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对此，卢卡斯的文当中就直言，中国埋怨得越多，他的威胁就显得越脆弱。而捷克的智囊机构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的一份报告就说，面对中国威逼性的外交手段，其他国家需要试住在经济上慢慢同中国脱钩，迫使中国为本身的横蛮行为付出更多的政治代价。而最重要的就是盟国之间要紧密协调，集体应对。这份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外交官在全世界采取不受欢迎的高压外交手段是经过慎密筹划的行为。日本国家很难独自因应这些这威胁，唯有透过多边的协调反击才能够有效反制，而小国尤其需要仰赖欧盟或者北约这类国际组织支持。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杨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需要建立民主的集体防御机制，也就是当任何一个民主政体受到好像中国这类的独裁政权恶意对待的时候，民主国家必须要站在一起抵抗。杨达认为这套机制已经逐渐成型，就好像捷克国会议长韦特奇去年因为率团访问台湾而受到中国威胁的时候，欧盟和法国、德国、斯洛伐克都对此是表达声援。立陶宛今次亦受到很多来自欧洲各界的声援的，他说。杨达说，只要拥有足够可信赖的盟国，这样面对中国就不需要卑躬屈膝，我们可以坚定守护自己的主权、外交和经济政策，这个就是欧洲国家从立陶宛身上得到的启示。杨达说，中国讲了很多要惩罚欧洲国家的说话，但看看捷克和立陶宛的案例，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做到好绝，因为中国亦要考虑到是否真的要共享整个欧洲，始终中国不会想同整个欧洲为敌，亦不想失去整个欧洲市场。台湾欧盟中心执行长郑家庆就说，过去大家因为习惯了中国的无理要求，是不自觉开始自我审查，于是慢慢形成一种气氛，就怕惹到中国不开心，所以对于原本的规划政策甚至是本身的价值观亦不再那么坚持。他说，
依靠这个案例让其他国家看到，在跟中国大陆交往的过程当中，而且还是可以维持自己。
郑家庆说，立陶宛这个案例令到其他国家可以看到，同中国大陆交往过程当中，你还是可以维持自己国家利益或者是原本自己的规划，哪怕是最后有些妥协，但是至少当初推动政策的初衷都是被保持的。中国惯性利用贸易制裁不顺从的国家，但有时反而适得其反，为本身带来意想不到的苦果。澳洲就是中国最大的煤炭进口国，曾经占中国进口煤的七成。去年的年底，中澳关系恶化，中国大量削去澳洲煤炭的进口量，到只是剩下 4%， 但随即尝到苦果。中国今年10月陷入缺煤限电的能源危机，不单止急着要向全世界去找煤，甚至传出话静静鸡比滞留在海上几个月的澳洲货船靠港，估计大约45万吨的煤炭因此可以卸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就说，中国庞大的市场是北京当局实行经济威逼的最佳工具，不过中国的内需亦很庞大，而这个内需市场不会因为突然间对某个国家实施贸易制裁就消失，尤其是当铁矿、煤炭这些核心能源产品的供应集中在某些国家，找不到替代来源的中国还要是放低他们的面向这些国家进口原物料。
就算中国对澳洲的煤炭进行制裁，但是实际上
苏文迪话，就算中国对澳洲煤炭进行制裁，但是实际上仲系有大量嘅煤炭通过香港或者其他第三国嘅方式咧，辗转进入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对煤同能源嘅需求唔会因为制裁澳洲而突然间消失。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喺台北嘅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科灵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希望看到两岸发生军事冲突，而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消除美国在捍卫台湾立场上的任何模糊空间。科灵参议员说，要给习近平主席知道他需要停止这些威胁。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本月较早时候，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科灵率领参众议员代表团出访亚洲，行程包括了夏威夷、 菲律賓、台灣和印度，由四位參議員和兩位眾議員及其助理等共12人的代表團，11月9日到11日期間停留台灣3日，與台灣總統蔡英文及國安外交高層官員進行會晤，並致國防部與台灣軍方官員見面。柯寧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亞洲之行的目的是為了實地去了解印太地區形勢和挑戰。他說，中國在該地區的行為是他們所到之處聽到的最大擔憂。柯寧說，我們走訪了整個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地區，從夏威夷一直延伸到去印度，期間一直出現的議題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咄咄逼人的行動，中國共產黨要入侵台灣的威脅，阻止南中國海的自由航行，建造島嶼聲稱是他們的領土，並在那裡設置導彈系統和跑道，以及與印度展開咄咄逼人的軍事衝突，還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包括針對維吾爾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中國共產黨正在邁步出征，我們必須找到方法與朋友和盟友合作來阻止他們。柯寧說，柯寧強調，根據1979年台灣關係法，美國政府有責任去幫助台灣建立自衛能力。台灣是一個有2400萬人口的國家，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國家，在人數和武器上都寡不敵眾。因此重要的是，舉例來說，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四方合作爭取拿出統一和協調的應對措施。柯寧說，柯寧繼續表示，我要再次強調，沒人希望在該地區或世界任何地方發生軍事衝突，但阻止這種情況發生的最好辦法就是要消除我們在捍衛台灣和捍衛我們自身國家利益方面的任何模糊空間，讓習近平主席知道他需要停止這些威脅。針對這次國會代表團對台灣的訪問如此低調，是否有其他顧慮的問題，柯寧回答稱，我認為中國知道我們在台灣，因此我們偷走入去台灣的講法，這裡沒什麼秘密，我認為我們此行是我們對台灣重要的支持和團結的聲明。柯寧所率領的國會訪問團成員包括了阿拉巴馬州圖伯韋爾參議員、圖伯韋爾印第安納州克拉伯參議員、猶他州李參議員和德克薩斯州的埃爾扎伊眾議員和甘薩雷斯眾議員。訪問團成員皆為共和黨人。隨團出訪的阿拉巴馬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圖伯韋爾為去年當選的新科議員，他這次亞洲之行亦是他上任之後首次出訪印太地區。他對美國之音說，代表團在台灣與蔡英文總統談論了新冠疫情、美台貿易合作，以及聽取有關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恐嚇的訊息。我們想要表示支持，因為他們獨自面對一切。作為軍事委員會成員的圖伯韋爾對美國之音說，他們有很多的朋友，我們現在正將重心從中東轉往印太地區，我認為我們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支持。圖伯韋爾指出，美國方面希望台灣能夠具備良好的自衛能力，並強調美國是台灣的巨大夥伴，我們想要盡一切可能去幫忙。圖伯韋爾強調稱，美國並非期望與中國走向軍事衝突，但我認為我們需要展示力量，我們需要展示出他們台灣是有盟友的，澳大利亞已經這樣做了，日本亦都做了，我認為我們可以透過朋友展示力量，中國沒有很多的朋友，我們如果一直這樣展示力量，我認為我們能夠有機會形成一個很好的同盟陣線。他說，上個星期二柯寧在參議院院會致辭時稱，奪取台灣僅是中國尋求世界霸權的第一步。他說，中國和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家都有領土爭端，我們不應該將台灣視為中共的最終目標，而將它視為尋求地區與全球主導地位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如果台灣倒下的話，這個不會是一個終點來的，而且是一個起點。柯寧警告說，柯寧表示，儘管台灣過去70多年來一直是一個自治的政體，而且從未受過中國共產黨統治過，但中國共產黨仍然 持續聲稱台灣是他的領土一部分。霍寧說，如同印度外交部長所說的，台灣不單獨是台灣問題，而是中國問題。換句話來說，現在攸關的比一個國家的未來重要更加重大。美國雖然長期以來從未講明是不是會以武力保衛台灣，但是一般認為美軍不會袖手旁觀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最近說，如果中國對台灣島某地區和區域外的國家會視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並採取行動。美國總統拜登上個月在被問及美國是否會保護台灣時，曾經直言說過，會的，我們承諾會這樣做。不過白宮很快就表示，拜登的說法並不代表美國政策有所改變。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上個禮拜二在美中兩國領袖舉行視像會晤之後透露，拜登與習近平在會談中花了不少時間去討論台灣問題，並稱兩國將會考慮開始展開所謂的戰略穩定對話，來到確保兩個大國之間的競爭不會轉向衝突。霍寧在院會致辭時還呼籲參議院盡快通過2022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目前參議院正準備開始考慮審議2022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每年國會參眾兩院都必須通過這一部重大的國防開支法案。眾議院版本的同名法案已經在今年9月份獲得通過，參眾兩院版本的法案內容都包括了協助台灣發展智慧能力以及進一步深化美台防衛合作的有關條文。霍寧和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達克·沃斯今年較早時候共同提出跨黨派的《台灣夥伴關係法》，法案內容將建立美國國民警衛隊和台灣國防力量的夥伴關係，確保台灣具備良好整合的防禦能力，能夠在危急時快速應變部署。來自伊利諾伊州的達克·沃斯參議員今年6月曾與民主黨人庫恩斯參議員和共和黨人蘇利文參議員乘搭美軍運輸機旋風式訪問台灣。在那次短短3個小時的停留期間，達克·沃斯等3位參議員和蔡英文總統會晤，並宣布向台灣捐贈75萬劑台灣急需的新冠疫苗。霍寧在上個禮拜院會發言時還引述現任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阿菲利諾的話說，現在不是中國是不是會入侵台灣的問題，而是何時會入侵。我認為我們有法律和道義上的義務和台灣站在一起阻止中國的入侵行動，這個也都有關我們自己國家安全。霍寧說，必須有個戰略來到阻止中國奪取台灣的企圖，毫無疑問時間是至關重要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法治國會山的報導。
在中國共產黨當局通過他剛剛結束的19屆六中全會，在大力宣傳他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百年光榮歷史之際，著名中國作曲家王世麟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展示了一種和中共的宣傳截然不同的歷史。據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歷史在中共統治之下的中國一直受到嚴密控制的敏感話題。在中共領袖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中共發布的內部指令要求明確要求學校教師不能夠對學生講七個話題，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在中共當局推行的從學校教育到新聞媒體到互聯網的重重信息封鎖之下，好多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對歷史甚至對自己的屋企的歷史不甚了了，甚至近乎完全無知。作為過去一個世紀的歷史親歷者，今年即將85歲的中國作曲家王西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講述了自己的歷史以及他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王西麟講述他自己學習和創作音樂的歷史，包括1950年代他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的時候，他和大部分同學必須要放棄音樂學習下鄉勞動，但有部分同學就獲得音樂學院中共黨組織的安排，可以不用下鄉勞動繼續學習繼續練習，然後參加國際比賽獲獎。好像和政治無關的音樂界亦是中共大肆進行政治迫害的重災區。 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期间有16名教授被自杀。咁喺王西伦眼中，呢一种惨痛同残暴嘅历史喺当今中国并冇过去，而系一直持续当中。中共当局为亿万中国人反复带嚟大灾难嘅政治运动，而家就被习近平当局美化为艰辛探索。王西伦为纪念佢嘅钢琴老师、上海交响乐团前指挥，因为喺文革当中表示反对当局所提倡嘅样板戏而被枪毙嘅陆鸿恩创作嘅钢琴协奏曲，亦唔能够名正言顺地演出。上海音乐学院亦从未为嗰16名被自杀嘅教授举行过纪念活动。王西伦话：中共当局嘅专制制度导致当今中国音乐界嘅因循守旧、拙劣嘅政治宣传音乐成为主打，真正有艺术价值嘅新作咧就难以见天日。以下播出嘅系王西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问答嘅第二部分。王西伦所表达嘅系佢个人嘅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就问王西伦。他之前在我们的通讯当中说，你有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生活阶段和艺术阶段，你在这两个阶段的艺术创作结果和思想结果都是和中共教育的文艺主流南辕北辙、大相庭径、大为不同的。你可不可以扼要地讲讲究竟是什么不同呢？王西伦就回答说，他这个问题是提得很好的，认为这个问题有很多眼泪。王西伦话：佢喺文革前受到音乐教育嘅大致情况系，12岁去到军队里面，12岁之前佢屋企穷到冇办法，咁所以只好佢可以参军。王西伦喺军队系留咗八年，军队保护咗佢，佢感到非常感激。王西伦又话：军队嘅八年时间都系军乐团，八年时间嘅后两年咧，佢喺军乐团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一个师里面咧派咗个人喺嗰度学习，咁佢喺嗰度学咗两年。这个对他的音乐教育是一个极大的提高。王西伦说，前面那六年他在甘肃的零下，后两年去到北京，他那时候在军队里面就吹长号，吹奏乐为他给他极大的好处。他吹长号就会吹了各种的铜管乐器，从1955年到1957年这两年的后半年，他在上海解放军军乐指挥专科学校教师预备学校，咁佢喺嗰度咧学咗半年，而喺嗰度系碰到咗上海音乐学院嘅陆鸿恩教授。呢两年嘅学习对佢嚟讲系非常之重要，佢感到非常感激。咁后来佢就读大学，大学五年，简单嚟讲咧就系军队八年，上海音乐学院五年。呢、这个就系王西伦喺文革前嘅音乐学习之路。上海音乐学院的五年前三年，他是红专，也就是当时的政治正确前提之下的专业追求。后两年他就是白专，也就是当时被认为是没有政治正确的专业追求。这种所谓的白专对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极其有用。王西伦现在85岁，他认为他在总结当时的情况，就是前三年的红专简直就是红卫兵，就跟红卫兵一样地幼稚盲目，全部都是傻瓜。他说，
五七年正好赶上反右派吧，我看见反右派都很害怕，对，但是我还得叫我拥护党，对吧？
王西伦说，1957年正好赶上反右运动，他那时看到反右派就害怕，但是还是要拥护党的政策。1957年的时候他就想学技术，但是就不能够学，要先学思想、学生活，第三才是学音乐技术。学思想是要学马克思主义，学生活就是要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三才是学技术，但是不能够单纯是技术观点。大学前三年劳动他表现很好，下乡劳动那时候正是大跃进、批判和反右，他们在上海音乐学院大礼堂报名发言批判右派，那时候是大一，他就觉得自己那时候是很傻无尽，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是非常幼稚可笑。后两年他就说有了变化，开始有心学的技术。后两年他要写交响曲了，不写交响乐怎么毕业呢？那个时候王西伦年龄也是大了一些，更加懂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上海音乐学院的1957至58大一大二的大跃进年代，那时他很听党的说话，积极下乡劳动，但劳动回来就看到为了参加国际比赛而被领导留校练习专业的同学，并没有去到下乡劳动，而
然後從國外獲獎回來，他跟他們一比就矮了一截，他覺得我亦要學專業。第三個原因就是當時在上海音樂學院有一個女仔，她是很喜歡的，但是她根本就不跟她聊天，一分鐘都沒有聊過。黃西麟就心想人家就是可能看不起她，因為她沒有技術，受不起這個刺激。在上海音樂學院門口的公園淋了一夜雨，並沒有技術，誰都看不起你的。第三件事佳麗她就思想就有一個巨大的變化。從大學第四年開始，共青團的小幹部他亦都不做了，他就開始一心一意學技術，他認為沒有技術寸步難行，誰個都看你不起。黃西麟說這樣就從大四開始研究四重奏，亦沒有人教他，他在校裡面借了四重奏的譜一本一本去看，看看下就覺得好像打開了一座寶庫一樣，他當時感到很高興的。进入大四之后呢，有三个月他全力研究四重奏，研究了30到40多部，一步一步呢学四重奏的写法，他就写出了他的第一个弦乐四重奏。黄西麟说写出了之后呢找不到人演奏，这个他觉得是很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呢埋在他的心里面。但是他试奏一下，但是就并没有演出。何占豪有名气，他的四重奏就演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党支部书记常寿忠先生就被余丽拎去他们演奏录了音，录音之后放出来一听，他们就说非常之好，就被他去到作曲系做了两次的讲座。黄西麟就将他学了四个月的笔记、想法和他的音乐都向大家说明，他们都非常高兴并且鼓励他。他當時是一個大四末期準備進入大五的學生，他就這樣就做了八節課的學術演講。當時說他就不敢說那個是講座，算是一個報告，報告他學習和寫作四重奏的過程，當時學生都向他歡呼。黃西麟說他受到極大的鼓勵，感覺就好像找到了他的方向。到了大五的時候，從莫斯科音樂學院畢業的渠惠老师就返返嚟，咁佢就同渠惠老师喺班上学习，咁写出咗佢嘅第一个交响曲嘅第一乐章。佢就感谢上海音乐学校，感谢佢嘅老师对佢嘅教诲，呢、这个就係佢喺上海音乐学院学到嘅本钱。毕业嘅时候，何陆丁院长接见佢哋嘅毕业班，咁佢喺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五年，从来都未见过何院长嘅，亦未同佢倾过一句说话。黄西麟说他是一个无名小卒，边个都不认识他。那次毕业班被接见是非正式的接见，就在院长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里面。当时都已经下班了，大概是七八点左右，天都黑晒。他们就在走廊里面围住院长听他讲说话，面容都看不清楚。何院长讲了一句说话，说你们的学术是要下苦功的。他就记住这句说话，学术要下苦功学技术。他在大学第四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了，大五写完了第一次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又下苦功研究了十几部交响乐。何陆丁这句说话，下苦功学技术总结了他两年的学习，也照亮了他今后要走的道路，所以他极其感谢伟大的何陆丁。在毕业之后呢，黄西麟就分配了去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交响乐团，那个时候的广播电台都是为政治服务，没有人管他的，所以他就趁机继续下苦功学技术，这样就写完了第一交响乐曲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又写了云南音诗。他就是通过学习解剖总谱，甚至是抄总谱，这个就是他学习的最根本办法。后来他看到巴克年轻的时候亦通过抄谱去学作曲的。黄西麟在广播交响乐团一年之后就去到社教运动，亦即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号召他们向领导提意见。当时讲得是好好听的，说要领导干部要落楼接受群众的批评，毛病多、错误多、态度不好的要洗烫水燥的，毛病少、错误少、态度好的都是要洗温水燥。我们要帮干部落楼洗燥，这个运动很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给他说话。黄西麟说他当时可以不讲说话的，但是他们又是要他讲，说黄西麟你应该讲说话了。 咁所以佢就發咗兩個鐘頭嘅發言。佢喺發言嘅時候就批評佢哋話：你哋嘅領導方向錯咗啦，話係要為廣播服務，但我認為要為藝術服務。你哋呢個係培養咗一批又一批食政治飯嘅人。我呢一個講法咧，等於係罵倒咗一大片人。咁黃西麟咧發言兩個鐘頭，呢兩個鐘頭可以話係捅咗一個大馬蜂窩啦。喺發言之後形勢大變，佢就被批判咗半年。佢喺廣播電台一年半，前一年係自己做業務，後半年咧就係被批判。六個月當中開咗十次全員大會，最後宣布佢被開除共青團嘅團籍，開除廣播樂團。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喺華盛頓嘅報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人在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庆祝感恩节，虽然这个节日与源远流传几千年的庆祝秋收的传统相似，但是感恩节纪念的是在如今为美国东北部的地区最早定居的欧洲人的经历。他们是严守加尔文派教义的清教徒，希望彻底脱离圣公会，并因此在英格兰受到宗教迫害。于是在1620年9月，102名未来的殖民者，其中大多数都是清教徒，还有30名船员登上了五月花号，扬帆驶往美利坚大陆。清教徒知道他们的探索并未有得到英格兰政府的支持，亦都没有指定的领袖，他们的治理必须得到殖民者本人的同意。出于这样的原因，就在五月花还未靠岸时，乘客就起草了五月花号公约。这一项公约保证定居者之间将会展开合作。公约规定决策必须通过表决，这个是欧洲人在北美的首次民主试验。成年乘客中有超過半數的人，既有清教徒，亦都有非清教徒，簽署了這項公約，因此公約經過多數人裁決而得到批准。最初的殖民者當中，只有53個人生存看到來年的春天，但是夏季帶來了好收成，他們將新家命名為普利茅斯殖民地。1621年秋季，普利茅斯殖民地仍然健在的成员坐低下来庆祝他们的生存，加入庆祝的有大约90名曼珀洛阿格原住民。这些原住民曾经向殖民者提供食物，教他们搭建顶风挡雨的房屋，从而帮助了他们战胜死亡。庆祝持续了3日，在这个期间，英格兰殖民者与原住民部落成员和平交往，清教徒为他们的大餐准备了蔬菜和鸭鹅，曼帕洛格人贡献了鹿肉。今天庆祝感恩节源于19世纪，他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成为官方节日，来到推动全国的团结，如今已经成为传统的火鸡大餐，变成了感恩节的主食。因为这种这么大只的家禽，不用花很大的钱就可以喂饱一家人。随着世纪变迁，这个节日亦都发生了演变的。然而感恩节以及清教徒与美国原住民同欢共庆的形象，已经成为了美国继续为本国公民和源自世界各地的新来者提供的跨文化和平、宗教自由和繁荣的象征。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